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2月30号，公元2006年4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受邀将在约旦出席诺贝尔奖得主第二次会议，藏人在驻外中国使馆前纪念11世班禅喇嘛生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称，华盛顿国际和平会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是来自中国的压力。西藏流亡政府向荣获世界儿童荣誉奖的吉尊班姆女士致贺。西藏女医师向美国民众介绍传统藏医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将在约旦出席诺贝尔奖得主第二次会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里维瑟尔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6月出席在约旦古城皮特拉举行的诺贝尔奖得主第二次会议，并同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世界知名人士商讨有关如何履行义务解决全球危机。达赖喇嘛应邀于去年5月出席了在约旦皮特拉首次举行的诺贝尔奖得主会议，与会者还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好莱坞影星理查吉尔。约旦时报昨天星期三报道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瑟尔共邀请了每年在和平、经济、医学、物理、化学和文学等领域上获得诺贝尔奖的知名人士以及在这些领域上的精英人才参加在6月举行的为期2天的会议。约旦新闻社也报道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在100多年来，诺贝尔奖得主代表着人类步入进步和文明的开启者，如今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具有创造性的头脑来设法解决全球面临的许多问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说，我们邀请全球各行各业的精英再度聚集在皮特拉参加这次会议，共同商讨不平等、失衡以及危害和平的恐怖主义等问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展基金会和威瑟尔慈善机构将再度主持这场诺贝尔奖得主第二次会议。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将仔细讨论当今世界所遇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其中包括全球安全和发展、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经济发展与贫穷、卫生与环保以及教育与媒体等方面的问题。在约翰皮特拉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会议，有阿卜杜勒二世国王和艾里维瑟尔于去年5月20号到22号在约旦死海岸边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其目标之一是在全球危机上制定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艾瑟尔慈善机构创办人、1986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艾里艾瑟尔表示，皮特拉会议为诺贝尔奖得主提供一个论坛，来思索老的和新的问题，提出新的战略，帮助把挑战变成机会。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月25号是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11世班禅喇嘛生日，流亡印度、尼泊尔、美国、英国的藏人以各种方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失去下落的班禅喇嘛状况。这里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在华盛顿西藏人协会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联合举办下，本月25号傍晚，华盛顿地区的西藏人和支持者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班禅喇嘛生日烛光祈祷聚会。班禅喇嘛生日烛光祈祷聚会上，民众一起朗诵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班禅喇嘛写的平安长寿祝词。不久前流放到美国的西藏女政治犯拼凑女真也参加了这次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的班禅喇嘛生日烛光祈祷聚会。 参加聚会的人一一在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上签了名，呼吁安南秘书长依法促使中国政府让国际上有关人士接触这位西藏少年，这样做也是中国自己将在国际上得到最大的利益。只要根敦确诊你妈处在失踪的状况，中国在谴责声中很难登上国际舞台。请愿信强烈敦促安南在联合国任职的随后一年里改变这名无辜少年的命运，作为个人的任务，并把它作为留给西藏人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厚礼。在詹沈伦布斯的组织下，正在英国展开佛事之旅的詹沈伦布斯僧人也在伦敦举行了班禅喇嘛生日纪念活动。僧人向民众表演了西藏传统佛教金刚舞蹈。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代表达拉吉萨扬基女士出席了纪念仪式。当天下午，在西藏青年会驻伦敦分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组织下，当地藏人和支持者以及詹沈伦布斯僧人在当地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纪念十一世班禅喇嘛生日烛光集会。另外，当天在西藏妇女会地方分会的组织下，流亡印度首都新德里的200多名藏人和学生在新德里圣雄甘地纪念园举行了祈祷会，纪念十一世班禅喇嘛生日。1995年，当时年仅6岁的西藏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诊你妈和他的家人被中国当局带走，从此他与家人与外界失去联系，已经有11年。本月25号，这位从小就失去自由的西藏喇嘛正好年满17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华盛顿时报发出消息说，1986年10月27号，在意大利埃瑟塞斯城市中召开了首届国际和平会议，当时以约翰保罗二世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世界各国30位宗教界领袖出席了会议。达赖喇嘛当时对该会议致以了高度重视的场面，至今在世界任何的国家照片上可以看到。但是本月26号在华盛顿乔治唐大学举办的第20届国际和平会议时，没有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而邀请了来自中国2名基督教主。主办会议的发言人克劳迪欧·比提表示，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此次的会议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如果达赖喇嘛出席会议，就会引起中国方面许多的疑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达赖喇嘛身体状况的原因。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言人则指出，达赖喇嘛于上周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马友医院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医生证实达赖喇嘛的身体非常的健康。作为一名长期争取世界和平的导师，达赖喇嘛没有被邀请出席此次的国际和平会议，主要因素是主办单位受到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据了解，本周三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唐大学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130名各教派领袖出席。今天与会者举行烛光集会，并且结束会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向荣获世界儿童荣誉奖的吉尊班玛女士致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杰美德的报道。
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班玛女士，在40年来为培育流亡社区的上千名西藏儿童、提高和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世界的认可和赞扬，并于本月20号荣获在瑞典颁发的2006年世界儿童荣誉奖。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特别向吉尊班玛女士致函，表达恭贺的同时，希望她能够继续肩负西藏流亡社会的教育事业。这个奖项是由设立在瑞典的瑞典世界儿童组织特别授予的。该组织每年在全球为儿童权利做出杰出贡献的知名人物颁发世界儿童权利奖， 全球挚友奖和儿童荣誉奖。今年的世界儿童荣誉奖授予给西藏儿童村的总负责人吉尊贝姆女士，表扬她对流亡中的教育事业付出的巨大贡献，为孩子们付出的爱心，并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女医师向美国民众介绍传统藏医学，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藏医离村员研究和发展小组指导员医师达瓦卓玛也本周25号在美国堪萨斯州议会议大厅中，就有关西藏医学的本质和发展历史等方面发表了演讲。达瓦卓玛表示，目前美国社会逐渐对各种古老的传统医学进行研究的同时，西藏社会也在逐步吸收西方医学的技术和治疗方法。因此，为了继承藏医学术的理论和开创新的发展道路，西藏流亡政府藏医离村员目前正在展开藏医和西方医学进行交流的各种培训会。他还强调，西藏医学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科学理论，也是一种具有长期的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体系。他说，藏医理论说明一切事物由土、水、火、风、空这五种元素组成的，因此每个人得到各种疾病都有三个主要因素。这三大因素在藏语中分别叫龙、赤巴、白根。西藏流亡政府藏医离村员医师达瓦卓玛在详细介绍藏医学最基本的三种诊断法以及藏药的不同成分和类型时强调，目前西藏医学已经得知的疾病共有400多种，因此其治疗方法也包括先改变病人的饮食和行为，随后就使用药物，以及用竞争和针灸、推拿法、药浴和天然温泉等方式来进行治疗。据了解，这次演讲活动是由美国堪萨斯州东亚学术中心的东亚历史文化和语言系联合组织举办的。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宝瓦格桑简赞中医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778年，在西藏抗拒的萨安，有一部分人对当地人民和政府的贡差肆意抢劫掠夺。为了消灭这股恶势力，西藏政府派大臣贡博多杰前往卫朝，满清也派四川直部分官兵进行援助。萨安这股恶势力被炒平以后，清皇立即给清军总兵下旨，关于达赖喇嘛之贡差卑多之事先已查清，并依法处置了首恶，若久留此处，怕给达赖喇嘛的庶民制造麻烦，因此应该尽快撤军。从击败果尔卡军后，立即撤走中堂大臣及满清所有军队等各方面来看，很明显地看出当时满清政府根本没有统治西藏的意图。尤其是清兵总管向达赖喇嘛解释钦定善后章程29条时，将来定义是自当火金尊办理，倘若牛于继续，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驻藏大臣及官兵等改行撤回，以后纵有事故，天朝已不服惯例，活服厉害，恕众受情，随听自责。这里能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遵着执行29条章程，清皇将撤出中堂以及驻藏大臣，以后西藏不管发生任何外来侵略事件，满清政府是不会来帮助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西藏除了是满清保护国而外，根本不是满清政府的统辖之地，西藏的主权都在西藏人民自己手中是显而易见的。第四个时期，公元1805年，藏历母牛年，第90达赖喇嘛转世，90到12世达赖喇嘛在少年时去世。
以上听到的是宝瓦格桑简赞中医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